象棋。哎呀，魔镜公公可是很厉害的。
嗯，我跟姐姐一国一起出招，一定更厉害。
对，
很好，有信心。我们就来比个高下吧。
仔仔，我们赶快来安排棋子。
嗯，这边排五个，这边也排五个。
仔仔，你排这个是什么阵啊？四四方方的。
对啊，仔仔，你怎么乱排啊？
没有啊，我排的很整齐啊。
哦，是方阵。哎，好像希腊有个非常有名的马其顿方阵哦。
希腊人也玩象棋吗？
不不不，这个马其顿方阵是由士兵排成的，专门来对付敌人的骑兵阵。
是谁发明的呢？他怎么跟我一样聪明啊？
仔仔，你好臭屁哦。
是马其顿的国王，叫做菲利普，他设计的。
菲利普国王，他为什么要设计马其顿方阵呢？
你们还记得波西战争吗？
嗯，我记得雅典人很勇敢地抵抗波斯人，还有斯巴达人也是拼命阻挡波斯的进攻啊。
菲利普国王有野心，想统领整个希腊去征服波斯，替希腊的祖先报仇，所以他就特别设计了这种阵势来作战。
那后来他真的用方阵征服波斯了吗？
差一点，还好啊，他有一位年轻又英勇的儿子亚历山大替他完成了心愿。亚历山大诞生的那一天呢、传说有一座女神殿失火，全部都烧毁了，大家都很害怕，因为当时很迷信，所以啊，就请了占卜师来看看。结果占卜师说啊，这一天呢、就是一个小男孩的生日，这个小男孩将来会灭亡全部亚洲。
哇，亚历山大一定很会打仗哦。
他是很能打仗啊，但是他并没有只是破坏啊，他曾经盖了一座全世界有名的法罗斯灯塔，帮忙船只安全进入亚历山大海港，还盖了一座非常非常大的图书馆哦。
哇，图书馆好棒哦，里面一定有好多书可以看吧。
姐姐啊，是书呆子，一听到书眼睛就变得好大哦。
仔仔，你太夸张了啦，读书本来就是很好的，才不像你那么懒。
我才不懒嘞，我是用听书的。
哈，
现在科学啊真是进步，有了有声读书啊，的确让更多人用耳朵就可以听到很多知识。
魔镜公公，我们等一下再玩象棋，先听你说亚历山大的故事好不好？
对对，听魔镜公公讲故事最好听了。
嘿嘿，谢谢你啊，仔仔。哎呀，经你这么一称赞呢、我都有点头晕了。
魔镜公公不可以头晕啊，快讲故事
嘛！
不晕不晕呐、故事开始喽。带着希望出征。
在希腊的北方有一个很小的城邦叫做马其顿，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大城邦正在你争我夺，打得精疲力竭，软弱不堪。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普暗中训练了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，他打算先统一整个希腊，然后再去征服那强大的波斯。
现在是我做希腊主人的大好机会。
启禀国王，我们为什么不出兵呢？我们除了有精兵，还有厉害的马其顿方阵，绝对可以打胜仗的。
哎，就是少了一位带领左翼军队的统帅了。哎，外面什么声音那么吵啊？
启禀国王，是一位卖马的商人牵了一匹纯种的战马要卖给您，您要不要先看看？
好吧，把马牵进来。
是。
啊，真是一匹好马，黑亮的烈马，跑起来是那么的威风神气。
可是他的脾气看起来似乎不太好，据说从来没有人能驯服他。
哦，真的吗？如果谁能先驯服这匹马，我就把身边的宝剑送给他。
我来，我的驯马技术是一流的。
哎，让我来，没有一匹野马能够逃过我的手掌。
嗯，就让队长先试试吧。
是，是，哎呦，
哇，这个马好凶啊！
换我来。
又有一名勇猛的士兵站出来，他才跨上马背，都还没坐稳，那匹烈马又一声狂叫，把这名士兵摔了下来。接着又有几个优秀的骑士上场，结果啊，一个比一个摔得更惨。菲利普国王摇了摇头，把宝剑往剑鞘里一插，没精打采地说：“
哎，把马牵走。”“
等一下，父王，让我来试一试吧。”“
这不好吧？这匹马这么野，大人们都驯服不了，何况你还是个孩子。”“
虽然我才13岁，但是我有把握可以驯服得了它。”“
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就试试看。”
这位勇敢的少年就是腓力普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悄悄地走到马的身边，一把拉住马的缰绳，然后慢慢地把他的脸转向太阳。在场的士兵们都静静地看亚历山大怎么骑上他，可是亚历山大并没有立刻跳上马背，只是轻轻地拍拍马背，跟马儿说起悄悄话来了。
哎，亚历山大王子是不是怯场了？
嗨，小孩子爱开玩笑，根本就不敢骑马，一直在拍马屁嘛。
哎，但是你们注意看，马匹不再乱踢了，好像听得懂亚历山大王子的话。
哎，真的哦，马变得好温驯。哎，不知道他跟马说什么。
正当士兵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只见亚历山大一个转身就跳上了马背。
呀
呀，亚历山大王子骑上去了。
哎哎哎，你们看，那匹马又发火了，他想把亚历山大王子甩下来。
哎呀，这是叫人担心呢。
士兵们一个个都好紧张，腓力普国王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他好担心亚历山大会摔下来。
呀，
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只见亚历山大迅速地将马头一转，转向太阳照射的方向，马儿忽然安静下来了，任由亚历山大随意地驾驭它。
哇，你们看，亚历山大王子好厉害啊。
哎，王子和那匹马一下子已经跑到大老远去了。果真是我腓力普的儿子。
陛下，王子这么勇猛，您还怕不能征服希腊吗？
就是啊，国王和王子联手起来，不要说是统治希腊，征服波斯也绝对没问题。说的对极了。哎，国王，您看，王子回来了。
父王，您看这匹马多棒啊。
是不错，儿子，这匹马就送给你吧。
谢谢父王。
啊，对了，孩子，你是怎么驯服它的呢？
我发现这匹马很怕自己的影子，当他看见自己影子的时候，就会变得急躁不安，很难驯服。所以我就将他的头转向太阳，让他看不见自己的影子，这样子啊，他就不会因为害怕而发野，自然就容易驯服了。
王子，您不但胆子大，头脑也好，真是佩服佩服啊。
孩子，马其顿对你来说太小了，骑着这匹马去开创你的世界吧。
从此以后，腓力普国王更喜欢亚历山大了，他不但教他战术，还聘请了全希腊最伟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来教他读书。亚历山大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，老师教给他的功课他很快就学会了，腓力普国王看了真是开心极了。 转眼三年过去了，亚历山大已经是一个16岁的青年，他不但有健壮的身体，还有满肚子的学问呢。有一天，亚历山大看到腓力普国王又准备出征，亚历山大的心里有点闷闷不乐的。
怎么了，孩子？有什么不开心的？
父王，您为什么不能让一点给我呢？
哦，让什么呢？
这一回，您去攻打雅典，将来还要去打波斯、印度，全世界都给你一个人征服完了，以后我还有什么可以征服的呢？
有志气，好，这一次就让你跟我去吧。
谢谢父王。
你现在看起来像位英勇的战士了，孩子，战场上很危险哦，不像你平常在地上画地图、排练战阵的游戏那么好玩哦。
我知道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定不会叫您失望的。
好，我任命你为全军的副统帅，指挥马其顿方阵左翼的骑兵。
是。
这位有着雄心壮志的年轻王子，骑着那匹心爱的骏马出发了。他们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雅典。
报告亚历山大王子，希腊联军人数实在太多了。
报告王子，他们的盾牌跌起来好像一片坚固的墙壁，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呀。
报告王子，腓力普国王的右翼军胜利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攻破希腊联军，不然的话他们会变成孤军作战，很危险的。
知道了，传命下去，先扎营休息。
敌军防守得那么严，该怎么办呢？这天晚上，亚历山大望着渐渐升起的月亮，心里面越想越生气。他看到远远的联军萤火一点一点地在摇动，突然亚历山大想到了。
哎，对了，火，用火攻。队长，召集士兵们。
是。要摸黑突袭希腊联军吗？
不，我们要赶制新的武器。
可是这里没有铁锤，也没有青铜，我们怎么铸造武器呢？
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只要麻绳和油就可以了。
麻绳和油？
对，让士兵把麻绳沾上油脂，绑在长矛上，我们要用火攻。
哦，我懂了，好，我立刻去准备。
天一亮，埋伏在山冈的马其顿士兵由山上冲下去，把希腊联军从后面包围起来。希腊联军想杀出重围，可是迎面冲过来的是几千名的标枪手，一支支长矛燃烧着熊熊的烈火。
啊，哎，那是什么？
希腊联军尝尝马其顿的火烧长枪。看这一下是所向都是敌人啦。
才一眨眼的功夫，希腊联军的营地成了一片火海，亚历山大率领着骑兵轻轻松松地占领了他们的城堡。两年后，亚历山大父子征服了整个希腊。正当他们想继续进攻波斯的时候，腓力普国王却被一名不满意他的部下暗杀了。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，并且继续率领军队向波斯进攻。这一天，他把士兵们都集合起来。
各位，这一次我们要出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回来了。
那我们家人怎么办呢？
这谁来照顾我们家人的生活呢？是
啊，各位各位，请放心，对于你们的家人，我会有所安排的。阿布拉，
在。
你在当兵前是个农夫，我就把我的农场送给你。
啊，谢谢陛下，谢谢陛下。
撒雅尔，
在。
这座牧场送给你。
谢谢陛下，愿神保佑你。
队长，
在。
把我皇室的财产全部分给士兵们。
啊，这陛下， 你把财产全部分光了，自己又留下些什么呢？
我留下了希望，我将带着希望出征。
于是亚历山大带着希望往东方出发了，他凭着希望征服了巴比伦、埃及、波斯，甚至远征到印度，建立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帝国。
亚历山大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也因为他舍得把自己王室的财宝全部给人家，马其顿的将士和士兵们啊，都被他的决心感动了，纷纷加入亚历山大的远征军，一起到东方探险。
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时候还很年轻啊，那等到他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征服了中国呢？
没有，当他打到印度的时候啊，那是一场很激烈的战斗，虽然赢了，但是他的将领和士兵们呢，都累惨了，他们厌倦了常年的打仗，都想家想亲人，不愿意再前进了。亚历山大用尽各种方法说服大家也没有用啊，只好答应返回希腊。就在途中，亚历山大突然得了一场热病死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才33岁。
好可怜哦，他死掉，那谁来继承亚历山大帝国的王位呢？
对啊，
是他儿子吗？
他没有儿子。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啊，留下一句话说，让最强的人来继承帝国吧。
一定有很多人出来竞争哦。
莎莎，你说对了，他的将领们个个都认为自己最强，所以只好打来打去比个高下。哎呀，结果就把帝国分为4份，再也没有像亚历山大那么厉害的人可以把它统一起来了。
哎，成吉思汗可以啊。
对啊，成吉思汗也经历过一个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啊，而且他小时候也驯服一匹烈马流星。哎，
有道理哦，只是他们两个差了1000多岁，要等成吉思汗管理亚历山大帝国，哎呀，太久太久了。那个时候亚历山大不只是想征服，还有其他的目的哦，所以在远征军里啊，除了士兵，还有一群不会打仗的人，你们猜猜看，有谁呀？
一定有厨师要负责烧饭啊！
真受不了你耶，老是想到
难忘。
厨师一定有啊，否则战士挨饿就没力气打仗了。
你看我说对了吧？
想想还有什么人呢？
老师亚里斯多德，因为亚历山大要盖图书馆，老师一定知道很多书可以指导他。
亚里斯多德年纪比较大了，没有办法长途跋涉，不过亚历山大的确是带了其他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雕刻家、历史学家还有天文学家等等。
他带那些人要做什么呢？
他希望希腊人能够认识了解其他民族，所以要把他们各个地方看到听到的事情记下来，同时也把希腊的文化思想告诉大家。他对东西文化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。
我想我要开始学驯马
啊。为什么呢？
你看武则天、成吉思汗、亚历山大都是驯马长大的啊，做皇帝、国王啊， 所以如果我也驯服一匹烈马，以后就会做大王了。
现在哪有烈马可以驯马？
我想啊，我们要学的不是驯马，而是学习这些历史英雄从小就有的勇气和处变不惊的态度，碰到事情不慌不乱，仔细想想再镇定地处理。
就是嘛，仔仔，你别老想一些怪招想做大王嘛，我们好好读书，身体健康，将来一定可以做。我想做女作家。那仔仔，你可以？
我知道了，我可以有希望。亚历山大说，希望会带来很多很多财富啊。
小朋友，你也有希望吗？希望自己功课少一点，希望自己明天上课不要迟到被骂。如果我们也学亚历山大，把心胸放大一点，希望别的小朋友也快乐，我们的大地球更绿，然后用爱去关怀，去行动，你会发现希望真的能够带来无限的快乐哦。